您现在收听的是《公关奇谈》。Hello， 大家好，我是 Bru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公关人应该具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那特别是对于准备想要进公关产业的人来讲，那其实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那我想先问问看 Sean， 你觉得什么样子的特质会比较适合这个产业？
我觉得如果以代理商的角色来说，就是应该要。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你要能够不害怕接触那些你过去可能完全没有接触或是不熟悉的领域。
喜欢与人群接触吗？
那个不算，就是我是说，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客户进来，他的产品也好，或他的产业，可能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那当然不可能说，就是人不是就是样样都精通的嘛。所以除了平常自己的累积之外，就是面对一个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尽办法，因为它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你要能够去吸收它的内容，然后要不会排斥它，甚至要能够醒着把它的内容看完。
可是这个的状况是在于，就是说你现在讲的是所谓的如果是走向比较像我们这样子，就是以公关纯公比较纯公关为主的，那行销这一块其实就不太类似了。
我觉得行销应该各个不同的产业或不同就是。可能以运动相关或是娱乐相关，他们可能在办活动的整个概念跟逻辑上面就不太一样。那因为公关代理商很多时候其实他的操作的方式大同小异，可是就是客户的属性跟产品内容就会完全不同。对啊。
OK， 那我先分享一个我觉得想要走公关产业的人哦，那他会需要有一个很几个比较重要的特质。我先分享一个，其实我会说，其实他的个性需要有一点点三八，但那个三八并不是叫你知道，就是
不是不受控的三八，
对，就不是不受控那一种，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跟记者沟通，可能需要跟厂商沟通，那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你用比较正规的方式去沟通的时候，它很难。
很冷，
对，就是你很难去突破那个瓶颈，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想办法去拉近彼此的距离，可那拉近彼此的距离，就是他不是让你去跟人家装熟哦。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在这个地方抓不到那个界限。
对，其实我常常会看到，就是好像我跟你公关又不熟，你发这个讯息来到底在干嘛？对，就是你不能够去跟人家装熟，可是你要想办法，就是用一种比较三八一点，然后有一点点不要那么严肃的方式，那你要想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拉近跟他的距离。那比如说如果说当你去跟厂商沟通，然后厂商其实就很硬，态度就很硬，那你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撒个娇啊。
对，可是
表情符号没有，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尤其是厂商比较会需要，就是更会需要这种比较三八一点的时候。可是如果对媒体朋友在不清楚对方的个性之前，宁可就是保守 play safe 比较保守，就是有礼貌一些。
对，所以你看，比如说像是以厂商来讲，像这个时候如果厂商他很硬的时候，或者是他的价格其实就很硬，就是谈不下来，可是问题是客户预算又很少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反过来去跟厂商讲，就是说啊，我们真的是有预算上面的问题啦，那你可不可以帮个忙？但是我不会在这时候画大饼，说什么。就是我们、
现在谈下来，我们之后就有这2000万的生意，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你用这种东西，其实大家都听得出来，就只是单纯画大饼，那你反而更让人家反感。
对。
那我的做法其实就是说，我们真的会有一些状况，那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就是
别人逼可以告诉你。
对对，然后稍微三八一点，哎呀，帮个忙啦，不然这样我其实我回去我跟主管其实你不要为难我啦，还是干嘛？就是你稍微的撒撒娇，稍微的让自己的姿态低一点点。那其实你又不会好像怎么讲太过于吃亏，或者是姿态蹲太低，可是你可以瞬间让人家好觉得说啊，好了好了，我帮你一下或干嘛。 那媒体那边其实也是，就是如果说像有时候我在跟媒体谈一些东西，那媒体其实他可能会比较怎么讲，就是态度比较硬，或者说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他真的没有办法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就会跟他说啊，那个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案子这个主题，也许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绕，就是你这个时候要稍微开始要稍微活泼一点的，你不能够就是好像你被他拒绝一下之后，
放弃了，
你就放弃了。所以其实你这时候稍微的俏皮一点，稍微的活泼一点，三八一点，从旁边去绕一绕，其实有时候其实可以绕得出来一些东西。那也许这一次被拒绝了没有关系，可是之后你跟厂商也好，跟媒体也好，其实你的关系就会慢慢一点一点的建立。那我觉得人都是。至少在我的观念里面啦，人性本善啦，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你们的关系就会建立起来，然后你在做事情就会比较容易。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不可能，就是当然不可能每一次跟 各个窗口联系都是为了工，就是每一次工作不一定都能谈得下来，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家的熟识程度，或是当你有去帮厂商想帮媒体想的时候，到后来他们也就会更乐于觉得 OK 好，我今天有合适的题材，那我来问你，你们这边 OK， 或者是有一个比较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专题，那这个时候关系就会体现出来。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去看，但因为你如果你都是用那种很公事公办的态度去跟厂商或者跟媒体沟通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人家也会公事公办。这其实就跟 像在交朋友一样啦，就是你永远都是那么的公事公办的时候，其实就会很怎么讲，你是没有温度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不是叫你这样过度活泼啦，装熟啦，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其实像我的个性，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不会去跟你好像很刻意的要拉近那个距离，或者是说我刻意的要去跟你混熟。而是就是你
自然而然的，
然后你想办法让这样子的个性能够融入在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对话里面，其实它会有用的。而且我会觉得这一点的能力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都是在跟别人沟通。
对，不是跟别人互动，是跟别人沟通，不是跟别人接触，是沟通。
你要说很喜欢跟别人接触，是不是？
就是因为
语言群接触，
在工作上面。
我突然想到，与人群接触，以现在状况，应该也很难与人群接触。
现在大概只能从线上吧。因为工作上面本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像是大家，就像之前讲的，不像是私底下来聊天。很多时候，其实你讲出去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反应，其实。都会影响到对方接收讯息的内容。那当然自己在公关这产业本来就是应该要更小心，尤其是当我们在跟媒体沟通的时候，跟厂商沟通也是，跟客户沟通也是。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真诚，那个真诚度。因为其实坦白讲，你如果你刚进这个产业，或是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面临到的很多人其实很多都是老鸟了。
对，
所以你到底真不真诚，其实一听就听得出来。
而且我们又不像就是广告或行销有预算可以下，我们就只能就是用自己的真心就是去跟人家交朋友。
但是如果万一真心幻觉情怎么办？
那我们就只能就是收拾一下，然后就是擦干眼泪。
你说那个碎了一地的玻璃心把它重新拼起来这样子。
不会啦，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的心应该要就自我疗伤能力应该要到一个程度吧。对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必须要很怎么讲，就是你要很真诚的去跟别人沟通。所以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媒体他们私底下其实有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会觉得说公关只是在跟他们装熟，然后那个讯息其实一看就知道不诚恳，然后
打哈哈，
对，打哈哈，然后。好像就是觉得我只是把一个讯息丢给你，然后其实他不是真心想要去跟你沟通这件事情。那我知道其实那些媒体其实有时候对这种东西其实是很反感，可是应该说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觉得很反感啦。
对啊，只是说当然 我明白有时候可能在就是我们在公关这个身份上面不是有些讯息的确就是没有办法讲，可是我觉得前面的关系建立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有难言之隐的时候。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必须要想办法的去 表达你的真诚，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是真心诚意想要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其实一般很少会被拒，除非你踩到他地雷啦。
踩到地雷那个真的就是，可是我觉得一般其实就目前到现在接触过的媒体也很少有那种就是你没做什么事情就会踩到地雷，这当然都是除非
先
对真的是犯了什么大错或是怎么样不礼貌或什么，不然其实一般他们忙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严肃一点点，但不至于是踩到地雷的状况。
对，然后再来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玻璃心这件事情，
抗压性。
嗯，其实就是像抗压性。
对，
那这抗压性其实它牵涉到很多层面，那Sean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你觉得这种抗压性应该要从哪边去着手，或者是要怎么样的去调适自己的情绪？
着手我觉得在公关产业工作的人可能他要练一个能力是当情就是难免会被批评，或者是会面临就是可能记者的质疑或者客户的质疑，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可是这个情绪不要让它拖太久，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而且很多时候客户也好或是各个窗口也好或者甚至自己的上司主管也好，他们有时候情绪上来只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不是因为人，当然就是如果人的就是能力不足那另外一回事，可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事情没有办好或者是没有达到原本预期的效果，那能做的就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一直在那边卡着说啊，是不是我被针对了，或者是不是说我这个人就被贴标签了或什么的。如果被贴标签，就想办法自己把那张标签撕下来。就是，
可如果他是用那个三秒胶撕不下来怎么办？
换皮啊，不是啦，因为
连皮带肉一起扯下来。
因为我觉得当就是卡在那个情绪的时候，很容易就我之前看到的情况就是。很容易后面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好，可是那个是非常得不偿失，你原本明明只是犯了一个小错，结果你因为在意那个小错导致后面 连续的犯错，那当然人家就会对你打折扣。
嗯，我觉得像这点讲得很对哦，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你的情绪控制比我好，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很容易就会你知道瞬间转换成超级赛亚人模式，
就是对
准备想要毁灭地球那个状况，但是最后其实我都会想办法调试那个情绪，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压力，特别是当你刚开始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去做事情，那你很有可能，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跟记者不熟，很有可能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记者就是冷到一个不行，可是其实他其实没有什么没有恶意，
他其实没有恶意，他只是在忙，
对，他就只是在忙所以其实我们后来都会想办法说我可能要去学着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我想要讲的东西赶快讲完，可是对于刚开始接触这个产业的人来讲，他很有可能面临到的是说记者根本不给你机会讲，
我在忙了，
对，就直接挂掉了。可是对于一些比较资深的人，因为其实他已经有跟他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关系，所以记者通常会比较愿意听，什么事情赶快讲。
对
对，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打电话过去，他也还是会冷冷的，就是你赶快讲完 ，OK， 好，结束。
嗯，
对。可是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对事不对人，
这个真的是看心理素质。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一直卡在自己内心里面，就会觉得，就是那个小剧场就开始慢慢。
对，然后那也有那种客户或者是主管，就是那种两公说就是发飙啦干嘛的，可是你要想办法去厘清一点，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针对你这个人。
嗯，其实绝大部分都不会是针对人，我觉得应该那种
比较少，
很多时候是他们可能有，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讲不出来的那些原因，或者可能他们自己在公司内部，他们就是必须面对更上层的
压力
要求跟压力。对，所以其实要就是试着去想想看他们到底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爆炸。
对，然后所以当你如果接收到这样子这种很负面情绪的时候，那我觉得比较好做法啦，可以跟同事稍微聊聊，或者是你可以去跟主管聊一聊。对，就是通常主管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坐久了啦，其实心脏也比较大颗了，通常就会跟你讲说，啊，他其实没事，就是你要想办法去调适这个东西。
嗯，
那再来其实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在面临到这个东西，如果发现他是针对你，他 他是针对你的时候，像你会怎么办？
我会先试图就是挣扎看看，就是我觉得就在工作上面，绝大部分的情况成绩应该可以消弭这些刻板印象，就是或者说就是被针对的情况。可是当然我知道也会有那种就是不对盘的时候。那这种时候，要么就是可能看 team 里面负责沟通的窗口换人，或者是怎么样去调度。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虽然说沟通不来，但是你知道，当一个客户做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心力把这个客户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即便跟窗口不对盘，还是会觉得我就是不想放掉，因为觉得前面就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啊。对啊。
我同意你的讲法，因为我觉得其实怎么讲，就是职场上跟交朋友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事情，
对，绝对是。对，
至少对我来讲啦，我一直觉得职场相对单纯很多，
很单纯啊。
对，我一直觉得职场非常单纯，因为他应该说他很
他的角力都是有原因的。
对，然后而且是他所有的事情其实都非常的。你可以用所谓的应该说非常现实。你只要有成绩，你的成绩 performance 够好，你可以不用甩其他人。我的个性向来是这样，
大家会有情绪或是会被盯什么，也都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成绩。
对，那当你的成绩够强大，你的能力够强大的时候，你其实我觉得那是人性，就是你当你到达那个程度之后，你会自然而然不会去甩那些人。
对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当你发现是被针对性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好，是不是可能你的 performance
还不够，
或者是也有可能是你的 performance 很好，
是
遭人家嫉妒。对，其实我有碰过，但也有可能是你 performance 很好，然后你太过自满，你显现出来了，让人家要来打压你。对，这都是有可能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心理的抗压性，然后你耐受性你必须要非常的高。而且其实我们有碰过啊，就是厂商在乱搞啦。对，那我觉得厂商在乱搞，就所谓的第三方厂商在乱搞的时候，其实我比较常遇到的，我记得刚开始我有跟你们讲过，就是你们对厂商要很有礼貌，可是很有礼貌不代表你要唯唯诺诺。就是你要跟他很有礼貌，就是绝对不要去压榨厂商，然后也不要去砍人家的，就是只要预算可以符合的时候，绝对不要去砍厂商的钱。这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但是我也跟你们讲过，就是如果厂商开始在那边皮了，我就跟你们讲说不用对他们那么客气。
这真的是工作之后
才会知道
就是尤其是当你就是以前都会想说，好，大家就是好声好气的，和和气气，反正没事嘛。可是可能被耽误一两次，耽误到某天真的影响到自己的那个该交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我给你们方便，然后你们都不把我当回事。
对，
到底为什么？
对，然后凶过之后，通常都会安分了。
对，重点是一凶嘛，甚至还不用到真的很凶，就是只要就是稍微口气比较严肃一点点，就什么都做得到了。
对，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皮？
对，因为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很难拿捏，因为你有时候会变成是，我觉得对于经验比较不足的新人来讲，他很容易就变成是
不敢凶。
对，不敢凶，要不然就是你对厂商就太凶了，凶到就是那种厂商会
没礼貌。
对，厂商会去跟你的主管告状的。
哦，那种很惨。
那种很惨，那种非常惨，因为很多厂商可能是这家公司他合作了很久很久的公司，
对，就是很久的伙伴了。
对，然后那他已经建立很良好基础，那你现在去破坏这个关系，要死啦！
而且越过基层直接跟主管告状这件事，真的就是很恐怖。
对，所以其实自己要去拿捏好那个分寸，就是像你在跟厂商沟通的时候，要有礼貌，但绝对不需要到唯唯诺诺。
就只要没有占厂商便宜，没有让厂商吃亏，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吃亏，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该厂商答应的事情，该交出来的东西，就是应该要这样。
对，就是要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自己要很清楚知道说我现在在做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去跟人家沟通。那如果沟通不顺的话，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你要想办法三八三八，想办法去拉近那个距离。因为有时候 我不得不说啊，有些厂商其实真的很皮啦、啊。那有些就是他就是吃软不吃硬的、啊，
是，
对。那有一些的话就是吃硬不吃软，
对。有些就是你对他好声好气之后，他会开始得寸进尺的，
对，就气到你头上来。
那种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很多人是开始工作之后才开始学着，因为以前朋友之间不需要在意，不需要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嗯、而且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也很少会这么多跟外部单位沟通的时候、嗯、可是开始工作之后，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在公关产业，即便是其他产业一样，就是大家都会必须得开始学着跟同事间、跟主管、跟外部的其他的厂商啊各个窗口去沟通，这个 尺度的拿捏很重要、
嗯、
对。
然后再来接下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其实就要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去吸收、就是去看很多东西，不要排斥。 我想要让它更精准一点讲，就是你要能够很快的去吸收很多的东西，即便你不感兴趣。
对，就是我知道有些时候就难免看到某些客户的产品就是真的不是自己的范围，
或者是说他明明
看也看不懂，
或者说他明明写的都是中文，但是全部排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想说，
对，
你在讲什么？
就即便我新闻稿写完，我可能还是看不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就是真的，它已经超过你能够理解的范围。那比很简单嘛，像我自己最大的罩门可能就是软体类的东西，因为它对我来讲就是太抽象了。
嗯，
我没办法去想象说它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他们那个图出来的时候，都是就是即便它有那个示意图，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就是它就是不切实际的那种感觉，
对，
没有办法感受。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实际的产品，我这还看到哦，它长这个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
啊。对啊，原来是这样子。然后那如果说是那种软体或者服务类的东西，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嗯，对不起，我可能想象力不够丰富，我没办法在脑海里面就画出它长什么样子。
我自己也会啊，就是那种对我来讲，反正那种科技太上游，就离我们太远的东西，不是没有办法想象，而是就是。我大概需要醒来四次才有办法想象他到底在干嘛。
对，所以其实你必须要能够很快的去，就你要能够不排斥去吸收这些东西。
嗯，
那特别是你如果是在 agency 的话，代理商这一端的话，你会接触到的客户种的产业通常会比较
多
元。
就是对，即便分了线，就是还是会，你会在等于是在那个线里面，就不同的类型的东西都还是会接触到，
你还是必须要去接触到。然后而且客户常常会有一些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
天马行空的想法，
对的想法，所以你要想办法去找到这些东西。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在公关产业来讲，讯息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
超级无敌快。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就是开着网页，然后什么可能一些不管是 PTT 也好啦，然后或者是那个新闻网站也好啦，其实我会常常一直去看，因为有很多讯息它可能会突然就蹦就跑出来了，那一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赶快去想说啊，糟糕，是不是跟我客户有关系？
嗯，
那如果是好正面的东西，那当然无所谓，但如果是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去赶快
跟客户讲、啊、
跟客户讲
讨论啊。
对，那对于刚开始进入这个产业的人来讲，可能就是你要赶快跟主管讲，
嗯，
那主管就要接下来要去处理说我们该怎么办，因为很有可能客户就会来问我该怎么办。
哦，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公关在这个部分其实跟行销或者跟那种社群做社群人有点像，就他必须要很及时的 catch 到就是目前的线上的那些讨论啊，或是一些什么新的什么关键字之类 whatever。 可是公关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客户的可能他们公司或他们业界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客户来问你，你说什么东西，
对，
边看到新就要赶快边查。
对，就是通常的确是有可能我们可能会没办法，我又不是搜寻引擎，
而且有时候那个新闻就是可能他真的就不知那么大，然后 cover 的媒体也没有那么多，
对，
就是对，就是会漏掉。那客户来问说，就是赶快
先
查，
对，赶快先去查，然后先赶快去找该怎么办。所以他接下来他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反应速度要很快。
嗯，
对，你不可能这样子。OK， 好，我东西慢慢的做，
还等客户跟你 update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等死。但是客户来问的时候，其实通常都已经会 suppose 就是。 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些讯息，
对，
甚至我们要能够给出一个他们能够紧急处理的方式，或者是给出他们建议。
对，所以其实你的反应速度要非常快，而且你必须要很敏锐，就对你对各项各式各样的讯息你都要变得很敏锐。所以其实公关这一个产业或者是行销，其实它或是相关 的工作，其实它的那种敏锐度都要很高。
对，他一个风没跟到，社群就过了。
对，他不是他不是那种什么下班之后就没事了。你对你有可能你下班之后你没有你不需要工作，
没有排在行程表上的事，但绝对不会是没事。
对，你绝对不会是完完全没事，你很有可能还是要去稍微留意一下，说现在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特别在于是，如果今天你的客户有很多是外商的，
哦。这真的是，
对，那外商的话其实他们很多大新闻是发生在国外，发生在国外的时候
台湾就不会，又要
跟我们是有时差的，
对，然后可能台湾媒体就是也不会那么多去写这个东西，等到你注意到的时候可能已经颇为严重，或是记者可能就打电话来问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自己要有心理准备，而且必须要小心，所以它衍生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口风要很紧。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公关这一行必须内建的人格特质。
对，他的，你看我们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其实你后来会发现，其实以前很多讯息我没有让你们看到，可是当到了一定的信任程度，到了一定的能力程度之后，我会让你看到。然后你看到之后，你现在应该反而有一种感觉是，
我宁愿不要，
对对，宁愿不要看到，
没关系，就是
宁愿不要看到，
我知道结果就好了，不用 CC 我没关系。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你现在应该可以回想起来，其实我以前可能那个就是秘辛可能已经满到头顶了，但是不能讲。
对啊，
什么都不能讲。然后包括其实像。我自己会非常非常小心，小心到就是同事不能讲，家人我也绝对不可能会说，所有只要是客户讲说 confidential 的东西，全部一律就是只听到我这边就结束了，
就是离开这个空间，离开那个当下之后，就是不能说，
对，就是不能讲，你就是不能够泄露出去，那你只能你，所以你自己的口风要非常紧，而且他这个口风他还不是单纯的只是在于客户的东西哦，比如说A 媒体讲了什么东西，
oh,
不能够跟 B 媒体讲。
我觉得这真的很基本，但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媒体之间，不管是媒体之间，就像大家朋友好了，就是 A 朋友讲的话，如果是跟就是 B 朋友有相关，你也不会去跟他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基本的。
对，这个可是这个是我们比较谨慎的做法，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很多讯息听到我们这边。我们没有征得对方同意之前
就不
就停了，
就不可能讲，而且就是到我们这里，对方是因为信任我们跟我们说，不是希望我们帮他去传递这个讯息。
对，所以这些讯息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想要走公关，特别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是公关，因为公关它有很多讯息它是跟就是它肯定跟媒体有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口风很紧，然后你的做事情要非常的细心。
细心这个真的是可以练啦，就
真的可以练吗？
我觉得他的练不是练细心度，而是人会犯错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些，就是我觉得大家开始工作之后会越来越知道自己到底会哪些地方犯错，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检查自己可能犯错的地方，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自己在让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细心，可是我知道我会犯错的地方是哪些，我去检查这些地方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让我交出去的东西有问题。
哇，你好，你对自己好了解哦，因为我没办法讲的这么的细耶。
就是因为以前刚开始都想说，好啊，就是再细心一点，但怎么可能？会睡着就是会睡着，会打瞌睡打瞌睡，会没看到就是没看到。可是自己之后就会慢慢归纳出一套 ，OK， 好。可能我在什么地方我容易填错的东西，或者是我容易漏掉什么，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检查这件事情，避免它出状况。
OK， 因为应该说你的这是你的做法，因为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我比较不太遇到，因为我好像本来就很
细心吧，应该算是极为细心。
你这句话讲的好像我很恐怖一样。
不是，就是 我觉得
你是说一份文件打开来，我直接跟他说有问题了，就直接指出来在哪边吗？
这个能力我练好久哎、欸，就练真的练到很久之后才会忽然某一天开窍，就哎、欸、好像这个地方打开怪怪的，
怪怪的。
对对对，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当你说不对的时候，我想说哪里？
没有打开一看就是不对啦。可是那个就是经验啊，
嗯，
那就是经验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是我本身的个性吧，就是我很常被人家讲说我很认真，太认真，太过认真，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样子的个性，所以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如果很确定说这件事情我需要专注的时候，我怎么讲，就是我那个专注度就会直接点满，
就是会直接开那个开关，然后就在那个状态里，
就会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我会很专心去做那个东西。但是我的个性就是我又能够同时多工啦，对，所以就是我可以同时多工，但是又很专心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开了开关之后没有点满啊。
你是说那其实能够平均一起往上拉就好啦，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啦，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比较容易会分心，或是可能恍神的时候就容易出。
你是说当血糖低的时候啊？
血糖过高也是会，就是人很无奈，
过高过低都不行。
对啊，过低的时候就是很饿，然后就是会想睡觉，但过高的时候也是会想睡觉。
那你到底想怎样？
我们也很想要就是提起精神、啊。
你说血糖持平这样，
但没有办法。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细心其实它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的。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过很多流程的时候，我们会过很多遍。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细节是你自己顾不到的，
嗯，
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就是我可能透过不停的讨论，透过不停的过流程，去找到我
尽可能找到
问题，对，我漏掉的地方，我失误的地方，它其实就跟我们以前考试一样嘛，就是你考完写完之后，然后去检查。
是，
对，
好了，就是，
对，所以其实，刚开始进这个产业的人来讲，其实你要注意一件事，当你除了细心之外，你交出来的东西，你要再三检查过。
哦，千万不要想说，就我觉得 OK 啦，我觉得就是，好，如果你本身就是很细心的人，但就没有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么细心，尤其一开始在做。像是那种文书报告的时候，很容易漏东漏西的。那
你是说报告写起来像恐吓信吗？
就是，或者是就是可能这个漏掉那个漏掉，就是一早找十几二十个错出来那种情况。那我觉得那个除了经验之外，就是真的自己要去检查，而不是它不像以前考试，就是我不检查，反正扣的是自己的分数就算了。可是你今天交出去，如果你的主管也在忙，然后大家都在忙的情况，这份就交到客户那边去了。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可是如果客户也没有看出来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
那天
开开心心
那天命格不错这样子吗？
可是我觉得那要看哦，有些客户的报告是一次性的，就是这份交完之后，就是你接下来跟这份报告老死不相往来就算了。
嗯，
可是有些是会从月到每季到半年
到
一年。我后来开始工作之后，我觉得就是当如果你觉得。人都会有想偷懒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很烦，很就是琐碎，然后你又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你又觉得他花好多时间哦，想尽办法去搞懂他之后会不会变成就是季报半年的报告或一年的报告，对，因为一旦你发现他会变成那样子很大一份报告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现在宁可多花一点时间把它用好，不然到最后就是什么数字都对不起来，
对，
然后就是会被电到爆炸，
对，就是会一直不停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而且他每改一次就是。那个
工程很浩大啊，
那个都不是一两个数字动完的问题，就是它会影响到整个统计的数字，然后不同的图表，你还要记得这个数字动了之后，哪些页的图表被动到了，就是劳民伤财。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想要分享，可是这个其实不是公关业的需要的能力，我觉得是各个工作都会需要的能力，就是你要懂得发问，就是你要。就是你拿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闷着头就开始做。那
对，
对，你一旦开始做，然后你没有先去问清楚到底要干嘛的结果，就是很有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主管要的。
那时候就在碰运气。
对，那我会觉得大家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不太敢问，可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不问？
就我知道可能大家以往教育的就教导我们灌输我们观念就是大家不太会去问问题，可是真的开始工作之后不管是上司也好，或是说对今天可能有同事在，就是跟你同层的同事在，就是都可以去问这些东西，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的目的是要做这个，然后可能有些地方特别注意，或者是他最后希望这份文件最后想要看到是什么结果，你才不会做错，因为一旦做错之后，那个扣分扣之大的。
我觉得刚开始可能不会扣分啊，可是就是说你要开始，你要很怎么讲，就是你不要拿着一份东西，人家就一个工作交代下去之后，然后就也不敢问。那我觉得刚开始一定都会不敢问，一定都会不敢问。可是我觉得你要有勇气去跨出这一步，因为通常主管在交代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可能会问说有没有问题，
但通常都不会有问题，
通常都不会有问题。
对，
那你如果可是我觉得那是人性，如果你自己是主管，没有问题是不是？好，那
就做啊，
你东西拿出来就是至少
应该要是
对，至少要八九十分。
嗯，
可是通常如果是五六十分就死了。
对，然后就觉得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那时候不问？
或者是你做到一半问也好，
对，
而不是做到整个就是你都觉得做完了，就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刚开始都会不敢问，所以可是我反而会鼓励你一定要问，而且你问的时候你不要怯生生的。
自己想过，其实就是如果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不要真的不要是那种就是胡乱式的发问啊，这是什么，就是那种就会被点。可是
对
你有想过那个问题，我觉得同事或主管都会是很乐意跟你讲。
对，我其实后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像我以前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主管好机车哦，为什么那么讨人厌？可是当我自己当了主管之后，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主管会机车。
没办法。
对，因为他的压力其实比你大很多很多。
就是对。
对，你东西交不出来的时候，
他就得要自己下来收拾。
他下来收拾之外，他还被上面的电，而且他被电的那种状况，其实跟新进的同事那个被电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然后重点是，就是转过来看的新进同事还没有办法电他，
对，
就是
对
背负受敌。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主管可能很难亲近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时间。
如果大家教的东西都可以一次到位，我也希望好亲近啊。
对啊。
就是
我也会觉得我天天很开心啊，就这样子。所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去问。但是你要问之前，就像你讲的，先想一想，不要乱问。
就是这真的就是一定要先想过，或者至少你好歹，尤其是那种如果说这件事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你至少先想一个方案 A， 即便这个方案 A 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有点天马行空，总比你过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
对。而且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工作我就犯过这个毛病，就是我说我就去问主管，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主管那时候就看看我，就跟我讲说，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对，很呛。可是我后来想，我后来事后回想之后，我会觉得这个是我的错，这个不是主管的错。
因为通常这时候会给出，哎，我觉得可能这样子做比较好，那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考量到？
对。那通常如果主管这时候问我说啊，你觉得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会说 OK， 那我想了两个方案，那 A 是什么 B 是什么，可是我不确定到底哪一个比较好。那比较会愿意教的主管可能就会问你说，你觉得这两个方案差别在哪里？可这个时候你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在被刁难，可其实你透过这个过程你会开始学到很多东西。
在职场上真的没有不会有人平白无故想，就是不会有这么多人平白无故想要刁难，就是
自己。对，因为刁难你，他也要花时间。
刁难人很累的，
对，你要骂完人之后，那个，
然后东西还是要自己
对发完
跳下来啊，
发完脾气之后事情也不会解决。
对啊，
对，所以其实要去问，所以他还衍生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以你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要先想过，就是你不要拿着头就闷着做。你先想过，先去思考过。那你如果稍微比较有经验一点的话，你可能可以先想想看说我怎么做比较快。
嗯，
对，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其实乍看之下这份资料或这份文件它可能是需要土法炼钢在那边慢慢慢慢搞的，可是它搞不好其实是不需要的， 它其实是有其他的工具或是其他的办法能够很快速帮你完成这份东西，然后又快又好，而且你还不用人工检查。
没有错。
对，所以其实要先去思考看看这些东西。
嗯，
对，
就真的自己头，我觉得自己要去想了。我觉得在工作，尤其开始工作之后，很多时候不会像以前有老师盯着大家说，来，大家我们现在同学想一想，讨论一下。不会，就真的很多时候是你自己要去想，不管是工作上的工作的方式、工作的内容，如果都没有想过，那就是别人讲什么做什么，那到后来就只是白 order 做事，我觉得那很可惜啊。
对，那最后像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想要进公关产业的人，你觉得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你说干要比较
干哦，我觉得还一般产业一般的公关公司的人，可能肝跟就是八字都要重一点。
心肝脾肺肾吗？
心肝脾，对啊，然后
八字要够重。
八字要够重是要办在什么奇怪的场地吗？没有啊，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己真的要对这个东西，对，就是当你开始做了一点功课之后，你必须要真的对这份产业，你找到你自己的兴趣热忱，就是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或是一个很小的目标，而不是说今天好像哇我不知道干嘛，所以我进来这个地方工作然后就这样子过了。因为我觉得终究会回到人生实现这一块。
实现人生
吗？就你不会想要做一个对你来讲完全没有兴趣的工作啊。
对，
就是我觉得对谁都一样，没有人，除非今天这个工作就是超赚，就一个月200万，然后可以考虑一下。
一个月200万可能就可以准备有停机坪了吧？
一个月200万可以，应该还有，对，还会有游泳池之类的。
对啊，一个月200万的开玩笑。
但一般情况，大家就是为了五斗米要折腰，或者两斗半就要折了 ，whatever。可是至少你不要找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然后你会越做越，而且当你没有那个热忱的时候，其实你的主管、的同事都看得出来，全部都看得出来。
对，
这真的很恐怖。然后大家又不好意思揭穿你。
是，
然后就是该交出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状况，越来越多问题，
然后就开始恶性循环了。
对，然后到后来就是自己会觉得，哦，不是这块料，不是，是你开始不喜欢这个产业。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它不见得是你不喜欢这个产业。
我知道这一行有时候还蛮，也是蛮吃每个人背后的那个敏格。
没有，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求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并没有去，我好像没有挑产业。我有跟你讲过嘛，因为我做过的东西其实还蛮杂的。
嗯，
对，其实几乎就一大堆产业其实我都碰过。那我唯一我觉得我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类型是业务。
哦，我也是。
对，那个业我不是说不好，而是说我的个性就真的不适合。
对
对，我是属于那种我不喜欢跑来跑去，
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好累哦。
对，我不喜欢跑来跑去，然后我没有办法这样子一直的不停的在讲很多的东西，
而且可能就是重复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我没有，我不是那种
不是太快聊，
应该说我不是那种个性的就是能够去做那样子工作。可是我觉得能够当业务当得好，那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那真的是八面玲珑。
对，就他有他的能力在，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有没有逼着你自己去适应这个工作，
或者是当你真的觉得你真的如果真的觉得就是不喜欢，提早面对，大家都
开心吗？
好，我觉得不是开心，而是拖到后面就是对主管对同事而言也很尴尬，就是如果今天真的你就看得出他就是没有那个兴趣了，那或者是他自己到后面进入那个恶性循环的时候，我觉得旁边人其实也没有办法帮到什么。可是既然这样子，当你自己真的觉得好了，我就不喜欢这个产业，我就不喜欢这份工作，那就
不要浪费时间。
对，我真的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就是到后面大家干耗着，变成是彼此都会拖到整个公司的进度吧。对啊。
OK， 那最后我想讲一个，就是这个也是一样，不管是在哪个工作都一样，就是你做事情，你在哪一个位置，你不是把事情做完就没事了，你是要把事情做到好。对，我向来不觉得就是新进的同事他会比资深的人差，我向来不会这样觉得。我向来不觉得职位代表什么，职位通常它代表其实是经验
年资，
可是它不代表 你会做的比较好。
嗯，
对，所以其实你要能够你要能够把事情给做好，这件事情其实是比什么样比什么都还要重要。当你能够把事情做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职位就会开始往上爬，而且你的事情能够做又快又好，那真的是非常棒。
对啊，千万不要有那种就是啊，反正
我都在做报告啊，
我就是来上班就是等下班。当你有那样的就是开始停滞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情况就到后来上头可能要求60分，可是到后来你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只剩下50分40分，你会觉得啊，这样又没有关系，这样也还好吧。我觉得那种观一旦有那个想法就是很恐怖啦。
其实就每一天其实到最后交出来的东西都会不好啦。
对，然后你的主管又要花更多时间去修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接下来就被电，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环境不好。What?
然后之后就会开始讲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工作，然后我找不到成就感。
成就感只能自己给自己。
成就感真的只能自己给自己。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仰赖其他人给的成就感都有可能会被抽走的，只有自己给自己的成就感才是真的。
对，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谈到这边。那如果说各位朋友有任何的有任何的指教或有任何意见，甚至或是有想要听的题目的话，都欢迎来都欢迎写信给我们，或是来追踪我们的 IG。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